旧约中的基督。各位读圣经，特别新约圣经，耶稣说经上记着说，常常这么说的是吧，他所说的经啊，就是旧约圣经。因为耶稣在世的时候啊，就有一个旧约圣经，没有新约嘛，是吧？因为新约是耶稣升天以后门徒才写的，而且是过了若干年写的。所以呢，耶稣所讲的圣经就是旧约圣经。门徒和使徒保罗传道的时候所用的圣经全是旧约圣经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就要研究耶稣和使徒在旧约圣经啊讲的是什么道理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他们传讲的是什么？耶稣基督，你相信吧。耶稣引用圣经的时候啊，也是在传讲耶稣基督。从旧约圣经里面向众人高举他们的救主，上帝的羔羊。有人可能觉得这个很难领会，耶稣怎么能在旧约圣经里讲他的事呢？好，我们现在啊先看创世纪三章。创世纪三章，十五节，这里呢是天父上帝对那个蛇，就是引诱人犯罪的蛇讲，我又要叫你如何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圣经里头一句话启示救主耶稣，就是在这里，创世纪三章十五节。人刚犯罪，亚当夏娃刚吃过上帝不准他们吃的那个果子，他们自己还没有尝到死亡的苦恼，也没有尝到罪恶所带来的痛苦之前，上帝就宣布，就说你蛇，这条蛇代表撒旦魔鬼，你不要高兴的过早。因为魔鬼那个时候啊很得意啊，得意什么呢？得意他胜利了，表面上看来是如此啊。上帝不准人吃的果子，哎，撒旦叫他吃了，所以撒旦可以啊向上帝夸胜。哈，你看，你不让人吃的果子，他们吃了。人是你造的呀，他不听你的话，听我的话。换句话说，这里存在一个什么？人同撒旦呢，有一种什么联络了，发生联络了。人听撒旦的话，撒旦等于啊管住这个人了，叫人犯上帝的诫命，是如此。故此呢，在这里上帝啊他就出来干涉，他说不行，我造的人，我要叫他 里面有一个什么仇恨罪恶的心。这个女人啊，是头一个听你的话的。那么我呀，通过圣灵的工作，我要叫这个女人呢，不听你的话，仇恨你的这个罪恶。这个我再说是圣灵的工作，怎么成就的呢？通过重生，一个罪人悔改重生，圣灵就会叫他恨恶罪恶，喜爱公义。这个是重生的工作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呢，多少有过这么一个经验，悔改的经验，是吧？认识上帝，仇恨罪恶的经验。这个是圣灵的工作，但是推而广之，就整个人类而言，就是不信耶稣的人，我再说，不信耶稣的人有一个什么，有一个仇恨罪恶的心，这就叫做什么良心。一个人生下来多少有一个天地良心，他就是还不信耶稣之前呢，别人在吵架，那么他在中间调解的时候，他说哎，你不对，你怎么怎么样，他能够判断是非啊，就说有一个是非感啊，这个也是圣灵啊放在每一个人心里。虽然他还没有信耶稣，但是生下来上帝给他一颗良心，只要他不昧着良心，那么他呢还是要朝上啊爬的，他不愿意啊堕落的。一个人呢，虽然还没信耶稣啊，他总是希望好的，是吧？做个好人的。但是呢，因为罪恶的影响啊，他的环境啊，坏人的影响，他会逐渐的堕落。这个罪恶叫一个人堕落啊，所以呢，我们拿整个社会来说，不管哪一个社会啊，古今中外都是如此。每一个社会或者国家都定一些法律，是吧？人定的法律，它总的目的是什么？要维持一个良善，是吧？希望我们这个社会能够保持一个规规矩矩的啊一个面貌，我们不希望人呢为非作歹，都是向善的。那么这个也是圣灵的工作，尽管人还没有信耶稣，但是圣灵呢还能够感化这些人啊，不让他们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啊，我们回到这个基督耶稣来说，这里讲到女人的后裔，不但是你女人同这个蛇也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基督耶稣要同啊蛇的后裔，也是啊罪恶的象征啊，也是彼此为仇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所最关心的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人类的希望，人类的救主。只有他能够把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呢，把我们提拔到上帝的宝座啊，把我们拯救，从罪恶的冤手里提高啊，把我们洗净，让我们还能够回到上帝的怀抱。所以呢，这个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，强调是女人的后裔。我们请看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，这个我们很多人都熟悉的，是吧？以赛亚七章十四节，因此 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小字说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你看这一句话告诉我们，将来有一个童女要生一个孩子，这个将来是从就是从那个亚当夏娃那时候说，从我们这里看的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了。以赛亚写这句话的时候啊，还要过700多年耶稣才生下来，所以这是一句预言。他说有个童女怀孕生子，所以他生的孩子呢是地地道道的什么女人的后裔，就这意思，看见吧？因为他没有生生的父亲，没有肉体的父亲，他是圣灵感孕生下来的孩子，但是他是女人的后裔。那么这个女人呢，玛利亚呢，她虽然是一个虔诚的妇女，但是她既然是亚当的后代，那么也是个罪人，是吧？凡是亚当的后代都是像亚当一样是罪人，所以呢耶稣所承受的身体，从玛利亚那里得来的身体呢，也是跟我们的身体一样的，是个堕落的身体。所以他的这个生活的条件跟我们的是一样，故此呢你看上帝安排他要在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的家庭里头成长，在这个家庭里有一个爸有一个妈呀，有兄弟姐妹，让他在这个环境中像一般的孩子一样长大。那么这里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和以赛亚这几句话呢，虽然耶稣没有引用，但是呢肯定讲的是耶稣啊。那么在以赛亚九章呢有更明确的一句话，以赛亚九章六节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那么这个毫无疑问呢讲的是耶稣，他是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他是一个儿子赐给我们，所以这个赐给不是借给，是赐给，不是借给我们后来又收回去了，而是耶稣啊本来是没有人的身体的，他生下来有了人的身体，这个身体他一直保持到现在，他没有哪一天说我不做人了，我升天了，我再去做上帝，我不做人了，没有，他现在还是人子。怎么知道？因为耶稣受审判的时候，那些害他的人呢、叫他发誓，告诉我们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啊？耶稣怎么答？他说我是，可是啊，我告诉你，你们将来要看见人的儿子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云降临。你看耶稣亲口说的，将来他驾云降临的时候，他是人的儿子，他还是人的身体。所以我这么想啊，我们的身价因了耶稣 就大大的提高了啊！我们本来就是普通的罪人，是堕落的罪人，跟着魔鬼跑的罪人，该死的，该受咒诅的。但是耶稣赐给我们之后，他成了人之后，他就把整个人类啊提到上帝的宝座那里去了啊！圣经说的，他现在就坐在上帝的右边。所以啊，我们人类有希望，我们人类，我们的身价大大的提高了，我们不可以自暴自弃。你看保罗啊，常常说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，是吧？是的，我常常想我们这个人呐、虽然年轻的时候还长得还像样，但是年老了呢，皮肤皱了啊，这个腰也弯了，那么走也走不大动了，啊，我们这个身体越看越不像样了，是吧？卑贱的身体，要生病的，要坏掉的。哎呀，我们很苦恼，但是保罗怎么说？上帝在基督来的时候，要使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变成像他的那个荣耀的身体一样，因为他是已经赐给我们人了。那么圣经还一处说什么？我们是上帝家里的人了，哎，我们有权称上帝为我们的父，我们叫阿巴父，看见吧？这个罗马书里说，圣灵叫我们称上帝为阿巴父，这个阿巴是很亲切的，一个小小娃娃称他的父亲叫阿巴阿巴的，是吧？那么上帝就欢喜我们称他为阿巴父。而且耶稣还告诉我们，天父如何爱他的独生子耶稣，他照样爱我们啊，同样的爱来爱我们。好，我们继续啊，翻几节经文，好吧？我们看看啊，下面呢还是创世纪，我们回到创世纪四章四节，请看创世纪四章四节。亚伯也将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，耶和华看中了约伯和他的供物。这里就提到亚伯，他是亚当的儿子，也是个罪人，他就献祭了，看见吧？前面呢没有说上帝叫人献祭，但是我们从这一节经文就得知，亚伯献祭不是他自己发明的，肯定不是的，是上帝已经教训他们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。而且我相信就是耶稣他亲自来叫亚当杀一个羊，杀羊有两个目的，一个是作为赎罪祭，一个是把他的皮剥下来为自己遮丑。因为你看就在第三章这里就说的第二十一节，耶和华上帝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这个皮子怎么来的？有羊为他们死了。他过去告诉亚当说，你这个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他吃了，结果没有死。是谁死了？一个羊替他死了。这个羊就预表耶稣。所以上帝呢，在亚当刚犯罪的时候，就向他介绍一位救主，说亚当啊， 你本来应该死的，吃的就死，但是现在我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啊，我相信呢，还是耶稣自己向他介绍，说我已经出来做你的保人啊，就像我们现在一个人抓进去了，你要交保是吧？有人，所以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就是做亚当的保人啊。可是亚当，你要晓得什么叫做死，你没见过吧？好，你牵一只羊来，你亲手把它杀掉。你想想看，亚当头一次把一个可爱的小动物，他本来很喜爱的一只羊，把它杀掉，你可忍心啊？你头一次杀一个鸡的时候，你手有点发软吧？我相信是啊，我们不忍的啊，看一个小动物啊，在我们手下流血啊，把生命啊丧失。但是亚当必须这样做，上帝是给他上一门课，亚当，你看到他死吧，这羊预表着你的救主要为你牺牲的基督耶稣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一有罪人就有救主。所以在启示录十三章八节说什么？他是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，这是耶稣。那么奇怪的很，旧约圣经啊，虽然很早创世纪四章四节就有这个献羊的一个例子，三章也有说是用皮子给亚当做衣服，但是始终没有那么一句话说这个就预表耶稣，预表一位救主，没有这么一句话，旧约里没有。你要等到新约才有一句话把这个问题啊给他点出来了啊，记在约翰福音一章，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，这是施洗约翰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，看哪，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你想想看，这个旧约圣经找不到这么一句话，找不到。那么你说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旧约里头没有把这个问题点破呢？那么古代的人明白不明白这个道理啊？哎，我们要问呢、啊、我相信呢有一些人是明白的。怎么知道？我们不妨看啊、有一句话告诉我们呢，古代的一些老百姓哎也掌握这个真理。我们请看撒母耳下，撒母耳记下十四章十四节，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十四章十四节，这个一句话呀，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讲的，不是先知啊，也不是君王，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犹太妇女，还是啊妇女。这个妇女，请看啊，她说：“我们都是必死的，如同水泼在地上，不能收回。”下面是最关键的一句话啊， 上帝并不夺取人的性命，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。啊，这一句话我们从上帝那里请大家读一遍啊，我们一个字一个字读。上帝并不夺取人的性命，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。哎呀，这句话真好，有道理啊，整个救赎计划都在里头啊。赶出去谁赶出去啊？你们说说看，谁是头一个上帝赶出去的？就是亚当，是吧？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，上帝把他们赶出伊甸园。哎呀，我们一看到那个记录啊，我们可能有的人一个错误的印象，说哟，上帝啊很严呐，是吧？哎呀，亚当就吃了一个苹果，嘿，就把他赶出去。其实啊，问题不在于吃一个苹果，问题是命，是这个啊。但是你看下面还有一句话，他设法想方设法，什么法？救赎的计划。你这个赶出去的，他要你回来，让你回来。你看那个赶出去的时候确实是很严啊，那个记载啊没有说还要他回来。我们请看创世纪第三章，第23节，耶和华上帝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，于是把他赶出去了，看见吧？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为什么把守生命树啊？就是不让他再吃那个生命树，吃生命树就永远不死。那么上帝呢说这是个罪人了，我们不能够容许一个罪人呢永远犯罪，永远不死。这前面那句话就是这么说的，22，看见吧？耶和华上帝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下面就是赶出去，不让他吃生命树的果子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不见一点希望了，是吧？注定要死了。但是第四章，亚伯献一个羔羊，献一只羊。这个献一只羊，我们如果仔细认真反省研究，这就是上帝设的法。那个刚才那句话啊，他设法怎么样？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。所以我常这么想，虽然圣经里找不到新约里那一句话，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，找不到这么明确的一句话，